大家好，欢迎来到奇北，我是子昂。大家好，我是子昂。
会给人一种刻板印象的感觉，
所以现在也是这种刻板印象。
对，就我没想到我到现在还是这样的刻板印象。高考的时候有个念头，我就是要逃离潮汕。
什么叫潮汕？大家为什么会把他们叫做潮汕？你之前给我的感觉，你现在像是个 I 人。我靠，你的社交圈好广。
这边打个广告，欢迎大家，
欢迎大家关注潮起青年公众号。
大家好，这里是唐主席。大家好，我是邓周黑，来自叠州。我现在是在北京林业大学就读城乡规划专业。
对，老唐应该是这个节目可能会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会是一个最小的嘉宾，因为老唐是05后。虽然我叫他老唐，那其实比我小很多。我们今天其实还想跟老唐聊的一个话题，主要是老唐是我个人认为啊，在05后当中极少数对潮汕文化能够如此了解的一个人。你对此没有任何评价吗？
好挺好。
对，因为我最开始知道老唐还 不能算认识哈，就知道有这么一个人的时候，是某一次我看到大家都在传播一篇文章，叫做类似就是在讲北京的潮州会馆的这么一篇文章。那最后发现这篇文章的作者是老唐，我一开始以为是一个年纪很大的，然后可能至少得比我大吧，然后研究这么透彻，那不太可能是一个。就是你当时在多大？
当时我大一。
大一，对，大一的学生。
两年前，一年前。
对，那篇文章的名字叫什么？
应该是北京潮州会馆小考。
小考，
对，
考证的考，
对，考证的考，我不敢说写太大，写什么详细的什么想考之类，我就小考。
对，所以其实我今天想拉老唐跟我聊这期播客，我也是很好奇这个点，因为坦白讲，我自己从小对潮汕文化我是比较感兴趣的，但当然没有老唐研究这么深入嘛，但我是感兴趣的，然后就经常被我的同学调侃说，就是老大伯的爱好，就是对，所以其实我确实发现就是好像在我身边啊，对潮汕的文化比较感兴趣的一般都是我的父辈吧，在我这一辈其实比较少。那我觉得这几年出现一些变化，比如说这几年我们会发现说，好像一些比较新潮的形式，比如歌曲啊、电影啊、短视频啊，它都会能融入潮汕元素，而且你不会觉得说好像就是很上一辈的画风，它确实能够受到年轻人的喜欢，但是好像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这些东西就好像跟年轻人是不太相关的。所以我还蛮好奇说，你做一个05后，你是怎么对潮汕文化感兴趣的？
可能说起来会比较模糊，因为我当时我最开始的爱好是那个地理，就是我是最开始初中甚至小学我就对地理感兴趣，然后到了高中，我当时就是应该是从高中吧，高一的时候，我就当时发现我对，虽然说我对全国各地都很了解，但是对我的家乡，对潮汕地区，我是完全是一片空白的，就是甚至你的掌握程度都不如说对各个省份，所以我从那个时候才开始有意无意的去积累这些关于潮汕的一些内容之类的。最开始从百度百科做起，然后后面就开始买一些书之类，买一些地方志去阅读，阅读阅读的越积累的越来越多，就有了现在的大概这种情况。
你能不能介绍一下，就是你跟我说过的，你高中在你在潮汕嘛，就在你们学校办的那个，或者说你是你办的吗？还是说你做那个社团？
我是社团的参与者兼有一部分是就是我就是参与到里面，然后就是当时因为这个是地理社团，然后我当时就是也是本着这个目的，就是说我对那个潮汕完全不了解，包括身边人也是，所以说我当时就做了一份那个会刊，这样的社刊就是社团刊物。主要内容的话就是以潮汕为主题，因为当时这个社刊是我们当时社团的第一本社刊，然后就想着从家乡开始做起，然后就以潮汕为主题写一本社刊。里面就是主要当时因为当时征稿没人投稿，最后就全是我一个人，基本都是几十万字，基本很多都是我一个人参与写的一个，就我一个人写的一个文章，包括现在的那个就是关于潮汕沿革还有潮汕地形之类，都是在当时就是有这样一个积累到写的这样一个文章。
你们那个社团叫什么社呀？
山海社。
山海社就是地理。
对，就是
不局限于潮汕，但是讲的是地理。
对，就是一直都是以地理为主的一个社团，就相当于地理社这样子，地理社团。
OK， 然后你当时就是你有没有一些你比较印象深刻的在这个过程当中写的一些东西？
因为我这篇社刊我是以就是以我自己擅长的内容，包括就跟地理比较有关的内容来写。当时写的主要就是有比如说潮汕的严格地理，就是比如说古代这个地方属于什么潮州府啊，或者说什么县什么县啥时候建的这样子。然后还有就是潮汕地形，我当时给那个潮汕地形做了一个简单的归纳，比如说潮汕的地形就如同一把梳子一样，就是人梳头的那个梳子。
我其实还蛮好奇一点，就是说你自己是在潮汕生活，你对潮汕文化也是比较了解，也比同龄会更感兴趣，那你当时为什么会选择来北京呢？
主要还是就是比同龄人更感兴趣这点，就是我确实就是比更多比其他同龄人更感兴趣的有点多，会给人一种刻板印象的感觉，说我就是只做潮汕这个地方，或者说只关注这个地方。
对，其实现在也是这种刻板印象。
对，就我没想到我到现在还是这样的刻板印象。所以说我当时就是有一个念头，就高考的时候有个念头，我就是要逃离潮汕，我就是想要离开潮汕这个地方，我去找一个比较远的地方，从那个地方也是把潮汕的经验借鉴过去，然后去研究那些地方。所以说我就选择一个越远越好的地方。最终我选择就选择来到北京，因为北京一是它是古都，对吧，古都历史悠久，而且它也有足够多的那种就比如说山川河流之类，就是跟我的兴趣会比较符合，所以说我就来到北京。
所以你其实你最根本的那个兴趣是地理啊历史的这一块，然后只是说潮汕是你机缘巧合，然后也比较熟悉。
应该是真正的一个出发点，因为我最开始对地理感兴趣，但是我还没有研究到这么深入。我是以潮汕为契机，我甚至就是可以了解到很多就是地理方面的一些名词啊，或者说接触到一些比较前沿的论文之类的。
所以你现在做的事情是不是有点像打游戏开地图一样，就是这边地图点亮了就开下一片地图？
对，但是这个进程会比游戏慢很多，因为你一个地方的研究，你甚至说包括一个地方你的一些资料的积累，还有人脉的一些就是反正就各种积累，这肯定是需要就是一步一步做起来的，需要一个好几年的过程。现在北京就在做这，但是肯定还没有潮汕那么顺利，因为潮汕是我的家乡，我的根据地，我肯定是玩的会比较顺一点。
对，就所以准备逃离潮汕的老唐来到北京之后，又非常顺理成章的因为潮汕让我们都知道他。所以其实我觉得接下来这段你需要展开聊一聊的，就是你的但说夸张一点叫你的成名作。
不算
在我们这个小圈子的成名，
在北京这边的，
在我们这个小圈子的成名作，就是你的那篇北京潮州会馆这篇文章。哎，你给大家讲一下，就是说你当时是怎么会去做这么一个事情。就我觉得你需要先给大家科普一下什么叫潮州会馆啊，因为可能我们有些听众可能未必知道什么叫潮州会馆。对，
首先北京是一直就是从明清两代都是就从永乐开始，就是我国那个中国中央王朝的一个首都。然后首都的话，它有一个功能，就是你科举不是到后面进士啊，或者说就是参与到殿试之类的，需要来就是来首都这边来进行一个考试，进京赶考。所以说这时候如果说你从不同地方过来，就可能需要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地点来接纳不同地方的一个人。会馆就是相当于承担到这样的一个功能，就说你学子过来的话，由当地已经在这边已经发家已经有一定作为的一些官员，或者说就是一些就是比较有权势的人，就是花钱给自己老乡建的一个就是可以提供你在来进京赶考期间的住宿，乃至就给你提供一些资金上的一些支持的一个地方，这种东西就是会馆。
哎，我好奇一下，就是北京除了潮州会馆之外还有一些别的会馆吗？
对对对，
就因为是这样的，因为我对这一块了解有限啊，但是我知道广东福建就是正在这边的那个名系，大家都比较喜欢去搞这种会馆啊，相对来讲会就是会在一个不管是在离开家乡的国内的地方还是国外的地方，都会像潮州啊广府啊客家都会有会馆。我好奇的是在北京除了像我刚刚讲的像广东福建这些名系之外，有没有比如说江浙的？
有
是吗？其实全国各地都会在北京
有会馆。对，全国各地都有，甚至说山西的也有，就临汾会馆。我现在能想到，因为它现在被改造为那个北京会馆文化的一个陈列馆。而且不只是科举，就同行的一些工匠也会把就是行业联合起来就搞一个会馆之类，比如说就是那个颜料会馆，这个也是比较出名，因为它现在被活化利用了。还 还有就是商人，你商人也可以搞一个会馆，潮州会馆里面其实就有一个是商办的会馆，就是有可能是商办会馆。
可以，那你就介绍一下你是怎么发现它的吧。这个东西 我好奇啊，在你之前你有看到谁去专门去研究它吗？
有，就是再往前应该是八九十年代，或者说应该是2000年左右，就有一本书，我应该是就是讲一个全国各地的潮州会馆，应该是周兆金写的还是谁忘了，反正就是有一本书是讲全国各地的潮州会馆的。但是他当时里面关于北京潮州会馆其实就只是写了北馆、南馆跟西馆这三个馆，而且包括后面很多的那个关于潮州会馆资料也是出自 这本书的。
你当时是怎么起心动念去想去找他，或者说你是怎么意识到说北京有这么一个地方值得去看一看？
会馆这种东西我其实应该很早就有了解过，因为包括我们潮汕本地也有一些会馆，但这种会馆都是以商办为主。潮汕那边比如说潮州那边有大埔会馆跟听龙会馆，就是汀州那边的乃至大埔，就是本来也是属潮州府这边的大埔县的那些商人来这个潮州城内，就府城内建的一些会馆，他们就是商办性质为主。包括我们潮汕人出去外面，就是除了北京之外其他城市也会建一些会馆之类，也是一些商人性质，比如说最有名的那个苏州潮州会馆，因为它是现在保存的最好的。还有就是在那个梅州新宁那边有个梁海会馆，它梁海是哪梁海，一个就是现在已经是潮州市域范围内的那个海洋县，还有另外一个就是澄海县，这两个海就梁海会馆。北京会馆的话就是我当时的话是刚来北京不久，应该是大一的时候我就想着找一个机会，因为我本身也是会对种古建筑感兴趣，我就找个机会去走一下北京的四合院。然后当时就想着我既然作为是一个潮州人潮汕人，那我就会去想着就是查一下看看有没有什么北京潮州会馆有没有什么遗存之类的，因为我还当时天真想着会不会有一些潮汕人坐在里面可以进去跟他们聊唠嗑之类的，所以我就当时就查，然后查到的就是关于刚才提到那本书里面关于西馆、南馆、北馆这三个馆的介绍，包括后续应该是一几年时候有人进行一些探访所做的一些补充，但这些东西都比较的简略。
所以你当时是就是一方面出于说想出来随便走走，另一方面就是想能不能碰到一个老乡这样一个心态出来看的。然后那你来了之后，你看了之后，你是为什么会突然会萌生说要写一篇考证潮州会馆的这篇文章？是你来了之后有什么东西让你比较印象深刻吗？包括你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就是这个北京潮州会馆的遗址，这是应该叫遗址对吗？它现在在哪个地方？
我自己后续考证出来的话一共应该是有七个会馆，应该是大概数量应该是七个。先介绍刚才所提到这个西馆、南馆跟北馆。首先西馆是被拆了，一几年的时候被拆了，然后盖成小区。北馆还在，北馆的话现在应该是在那个延寿寺街，就是那个原来宣武区这个范围内的一个街道那边。然后那个地方它虽然说保存的那个四合院虽然说保存着，但是就是因为说北京这边50年代、50、60年代会有一个就是产权的一个拆散，在那个在整合的一个事件这样子，所以导致就是会馆的它的产权特别复杂，就形成我们现在常说的一种大杂院，就里面被分割特别乱。我当时过去的话问的话，当时里面是住了29户，然后也没有住潮州人，就是因为当时50、60年代这种产权全部归公之后是进行了一个重新整合，所以现在这个潮州会馆是没有潮州人。至于南馆的话，南馆它的那个现在情况比较特殊，你可以说它重建了，也可以说它就是死了，然后可能尸体被人复活这样子。就是他在也是在一几年左右被拆了建小区，但是就是因为有人呼吁他进行了一个异地重建，但是用的那个材料都不是原材料，就是按照他的那个格局重新建了，历史遗迹之类的就全部都没有，就是包括他现在的性质也变，他现在是变成一个私人会所，你去那边看的话就是发现整个馆就是新的一个崭新的四合院。我当时就是因为这三个馆，因为保存情况刚才也说了，就是说了就是非常的很也不能说特别差，反正就很差。然后我当时就是而且当时我发现就是网上是没有人讲这些现状的，所以我当时是最开始的想法是就是以这些现状为基础写一个小短文之类，就是讲一下北京潮州会馆现在缺乏保护的一个情况， 结果后面我就回来查资料，当时就查到几篇论文是讲这个潮州会馆，然后论文里面因为它文献比较足，我就从中又发现一些新的一些关于新的一些会馆的一些蛛丝马迹，也就从这个时候开始我才开始有意的去搜集潮州会馆资料，因为我发现就是现在关于潮州会馆资料还不完全，所以我当时就买从线上买一些就是关于讲北京，因为是北京这边人梳理了一些讲北京城内会馆的一些书籍之类的，他会从北京当地的一些文献记载出发，因为我前面的那些角度都是从我们潮汕这边当地人出发，然后我就发现北京他们这边整理的一些潮州会馆资料跟我们那边是有出入，就是他们这边整理的会馆是根据古籍为基础进行整理，所以说会收纳更多的已经消失或者说就是没被我们记录到这些会馆，就是这些会馆可能在民国的时候甚至更早就已经被因为各种原因被卖走了，或者说就是已经荒废了一些会馆，所以就是在此基础上我就从那个三国馆三个原先所记载三个馆慢慢的发现的，到最后就是一共发现了有可能在北京城内存在过七个潮州会馆。
哎，那我还挺好奇，就是你回来写完这篇文章之后，那至少我是通过这篇文章知道你的，还有应该还有一些人是通过这篇文章知道你的，你这篇文章写出来之后发出来之后后续的有没有发生什么故事，或者说对你有什么造成一些什么影响没有？
后续的故事其实就是跟就是我在此之前我是对就是在北京这边是我就一个人，我也没去想去找什么组织之类的，然后是因为这个就是因为你然后你们就认识到我，然后就把我就拉来北京这边，就说什么来做一些跟
做牛做马，
对，就做在京潮人相关的一些东西。
对，所以其实你是有一点误打误撞，就是比如说你一开始说你来北京是想撕掉身上过于重的潮汕标签，大家都觉得你这个人就跟潮汕文化绑在一起，这是你的标签，然后你来北京，但是无意之间一个
越绑越紧，
一个顺从内心的举动又把你拉回去了，然后你也不是你也没有一开始没有很主动的去寻求在就去找到在北京的潮汕组织，但是因为你写了这个文章之后你会被很多在京的潮汕组织找上了
就被拉过去
比如像被我们的对吧对，那接下来可以聊一下我们认识的过程，包括我们一块做那个就是已经停更很久的公众号那这个公众号是活的哈，他还会继续更，之所以停更就是必须得吐槽一下老唐，就是
找不到人投稿而且我包括我自己也可能会在忙一些别的事情之类的，
肯定不是找不到人投稿，就是我们俩都比较忙
啊，对
对
所以说这边打个广告，欢迎大家来投稿，
欢迎大家关注潮起青年公众号，那我们可以聊一下这个公众号吧，潮起青年这个公众号。那这个公众号其实一开始跟你的高中母校是有很密切的关系的，
嗯，
对吧？你自己知道这些渊源吗？
我知道他是就是潮时那个北京校友会来进行组织的一个，就是有参与到他主办的一个公众号。
对对，其实这样的，那我感觉我好像比你还了解，虽然我不是潮时的，但我好像比你还了解。是这样的，就是潮时北京校友会其实连续好多年在举办那种就是。给潮时的包括潮时毕业生在内的在京潮籍青年学子的一个论坛性质的一个活动，
潮风
对，但是一开始潮时办的嘛，所以直接就在潮时北京校友会的那些公众号上发通知啊各种方面的推送，但后来因为有金乡中学就汕头市金乡中学的加入，包括澄海中学的加入，包括其他的就是咱潮汕的高中在北京的校友会的加入，所以他就不再在潮时的北京校友会的一个平台来发布嘛，那他就需要一个更加能够代表就是更大群体的一个公众号发布，所以后来就新建了潮起青年这么一个公众号，所以一开始潮起青年这个公众号是服务于这个潮风，就服务于这个线下的为在京潮籍青年举办的活动而生的，但是他出生之后就面临一个情况，就是说他一年只开张一次就是一年只有在那个线下活动潮风开始时候前后他会有推送，然后就会相当的空，那这个时候就是发起人就培根啊，就你的老学长培根就觉得说那这个号我们可以用来做些别的有意义的事情，所以潮起青年这个公众号就会在潮风活动之外我们会试图去更新一些可能跟这个主题相关的内容，
跟家乡比较有关联之类的，或者说跟在京的一些潮人。
所以因为老唐写了那篇北京潮州会馆的文章被看到了之后，大家都觉得这个人很适合来干这个活，就不想拉过去干这个活。你可以介绍一下你在潮起青年主要负责的内容跟板块吗？
OK， 就关于潮起后面这个历史我还是略有涉略的，因为我当时我最开始看到它是一个就是一个潮起论坛之类的。
潮风论坛？
潮没有，对，这是 潮风论坛，但是它就是潮起是有打算搞成一个就是一个跟潮汕有关的一个兴趣文化社区，好像是有个小程序。因为这件事后面就培根来找我说要不要来做这个潮起这边的一个就是应该是考究板块或者考据板块，就是做跟乡土文化有关的一个文章的一个作者，或者说就由我来负责这个板块。当时就是有面临一个问题，就是要让别人知道，应该是 要让别人知道这个我们在搞这些事情，所以要发文章出来。然后当时就是思来想去之后，就是很根本性的一个问题，就是关于潮汕的一个沿革之类的来作为第一篇文章，所以说就有了后面的一个潮汕是怎么来的这篇文章。
对，就是大家如果去搜潮起青年公众号，你会发现前面有好一整个系列的文章，它的话题都叫做潮汕是怎么来的，然后会从古揭阳县讲起，讲到现在的潮汕的一个沿革的过程。
当然这个东西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之前写过这个文章，刚才不是提到我高中是写过一个关于潮汕沿革的一个文章吗？当时的一个动机是这样，就是我高一的时候，我当时其实已经对潮汕，至少是对潮汕的一些政区我是有了解的，但是我就是无意中听到就是有人在聊一个关于一个普宁市的话题，就是说什么普宁为什么是市，然后他又归揭阳管，然后说为什么普宁不是区，然后又说了一个普宁县，然后我就听着就感觉他们对这种东西完全没有概念，特别混乱，所以说我就当时就想着就做一个这样的一个科普。包括就很多人关于什么潮州啊潮汕之类的争议也是会经常从这沿革这种东西讲起，所以我就是想做一篇关于沿革文章，然后就当时写最早就是应该也是名字很接近，也是就是说潮汕怎么来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我是一个是放在社刊上面，然后后面是给那个丁泉老师过目之后他觉得好，然后就问我能不能放在他公众号上面，然后我也就同意，所以说就还有一个公众号的一个版本。所以就是以此为基础，我就是在刚开始做那个潮起的时候，我是有一个这样的一篇文章为基础的，所以说我就是当时就是想着能不能以这篇文章为基础做一个重置，因为沿革这种东西确实很重要，你很多问题都是可以从沿革那边找到一个答案，所以说我就当时就是把整，其实说是重置，我其实这篇文章我的整篇从头到尾是都是重新写，我就很少一段是用到最早那篇文章，因为我现在毕竟对知识积累也是对比高中会有一个区别之类。
我现在回想起来，当时之所以选这个，一方面肯定是你有资料你能写，另一方面是我们因为刚刚讲的是我们潮起青年试图做一个考究性质的专栏，然后如果可能的话在由这个专栏再延伸出一个潮汕文化兴趣爱好小组之类性质的一个
对，就是这个
一个目标
兴趣社区。
对，一开始我们想的是那我们要第一篇文章要发什么，第一篇其实还蛮重要的，然后我们就要想说那有没有什么跟潮汕乡土文化相关的然后比较根本性的问题，那我们就想到了就是你刚刚提到这个话题潮汕是怎么来的，就包括你刚刚讲的为什么大家会聊什么叫潮汕，大家为什么会把他们叫做潮汕，他们又不是一个省，然后也不是一个市，那为什么这个地方会被这么去称呼它，有很多问题嘛，包括刚才像你刚刚讲就更细致的可能像到普宁啊或到一些潮汕下面的一些更小的一些
对
划分它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包括很好笑的是我爸妈出生的时候他们的身份证上应该是他们的那个户口本上应该是写是澄海县，
对，
我呢是澄海市，
是
我弟出生呢是澄
海
区啊，这就是怎么回事呢，我当时很好奇。然后我觉得我们可以聊一下潮汕是怎么来的这个话题，就是我们在潮起青年公众号发过一系列文章，就老唐写的，然后我可能帮他稍微修改，一开始我可能会改的大一点，后面我就开始摆烂了，就是主要是老唐写的进步啊。
所以说文你会发现第一篇到最后一篇文风区别是有区别的，因为第一篇子昂是有很深入的进行一个修改。
其实我修改的点在哪，就是老唐可能会写作更加学术化一点，然后我可能因为我的工作性质方面我可能比较知道怎么把这些相对学术化的语言讲得通俗一点，
对，我的语言会有点僵硬，
也不叫僵硬了，就是画风画风
画风
对对对
画风会有点
对，然后我就试图去调整，但是后面有点摆了，但我的官方理由就是老唐写的越来越好。对，那我觉得你可以聊这一点，就是说潮汕是怎么来的。我们经常说那个江苏是散装的，其实潮汕回到内部也是散装的。
我应该是从建阳县开始写起，因为我当时应该写的那个考证的话是以那个有文献记载或者说就有依据的一些严格贼，再往前你说就早期百度百科那种，就是比如说写什么海洋国之类那种东西，就是用潮汕话说就洗不散。
我们当时写这个希望说写这个文章的目的之一也在于说，我们看到现在网上很多关于潮汕的文章啊，很多就带有一些猎奇色彩或传奇色彩，但它根本就不是事实。
对对，所以说我在写这篇的时候，我就尽量是我能找到原文线，我去找原文线来进行一个就是参考这样子。
对，我们就是当时是从古建阳县写起，
对，
第二篇写是到义安郡，
对，义安郡从建阳县到义安郡，因为中间建阳县是断过一段时期的，它可能这是文献记载上面缺失，然后就我们现在的人认为它可能当时被撤并掉，
然后就到了义安郡。
义安
这个名字其实现在其实还挺常见的，
对，就比如说新义安，还有就是新加坡那边的义安理工啊，或者是义安城之类的。
义安理工是什么东西啊？
就是应该是我们当地的一些商会之类，就是他们出资建的一个学校。
哦，义安理工。
对，义安理工。
哦，我第一次听。我知道新加坡有义安公司，义安郡后面就是潮州府。
义安郡后面没有潮州府这个府。
哦，
这个概念。
对对对对对，
它真正的在地方进行一个普及，就是所有行政区划都叫府，是点到明清。
对，
再往前它是州。
嗯，
然后义安郡它是当时在隋末，就是有一段时间，就是因为它在南朝的时候在地方烂制州，就是当时州不是郡一级，在郡的再往上一级，一个相当于督察或者行政单位，因为到当时已经有一定行政职权，就是他就是南朝的时候在地方就是几个郡，可能一个郡或一两个郡就设一个州，就导致这个州制在地方泛滥。然后到隋朝的时候，当时那个顺帝杨坚他就直接说我不干，我就把这些州把这些郡给撤掉了，就直接让州成为代替郡成为县，再往上一级行政单位。所以义安郡也就是在当时被撤掉。撤掉完之后，当时是先建了一个巡州，就是把整个粤东地区的那些县都归这个巡州管，就是。但是过之后不久，可能应该是一两年不到，就觉得可能原来义安郡，就是当时义安郡其实跟现在潮汕的那个范围有点接近，就是觉得这块地方可能得单独划出一个州来管之类比较好，所以就建制了这样一个潮州，就出现了一个潮州这样的地名。
然后一直得到后面明清的时候才改掉潮州府。
对，然后中间可能有改称过什么潮阳郡，当然这是唐朝的时候短暂改过，也有在隋末的时候曾经就短暂的把郡给用回来，也曾把潮州又改回到义安郡，但是到唐朝就又改为潮州，然后就一直到那个明清才改为潮州府。然后到那个哦，还有就是元代它是就是在地方是以路作为行政区划，所以当时潮州是叫做潮州路。
当时这篇文章是怎么写出来呢？当时的文章是有一个黑暗的监工一直在督促的一个牛马写出来的。对，然后包括像我们刚刚想说我们写这个东西的一些理念嘛，就是我们还是希望说首先它我们不希望是一些张口就来或者说一些自吹自擂性质的文章，我们还希望说有一些考证，然后最好能够解答一些可能我们很多人会面临的一些困惑，或者是一些很常见的但是未必正确的说法。所以其实在潮汕是怎么来的这一系列文章之后，我们其实下一篇我是请了我的学弟嘛，
对，
就请麦西去写了一篇
南宋末期的一个潮州的一个情况。
对对对，南宋末期潮州究竟发生了什么，因为我们当地，因为我觉得这个是很正常啊，就任何的传说到了各个地方经常会有被夸大化的一个叙事。然后其实南宋的那个皇室曾经短暂的停留在潮州这个事情，
对，
也在本地被进行了很多的叫做再创造
故事性的一些加工。
对对对 对, 对，所以我自己本人很好奇说当时究竟发生了什么，究竟哪些影响是真实存在的，哪些影响是不太存在。然后刚好我当时跟麦西在聊的时候，麦西现在是在复旦读历史的博士，然后他当时跟我说他研究的可能跟 宋朝的一些历史比较相关，那我说那你可以试一下能不能写一下这个话题，他说可以，然后就是 请他写了这个话题。我觉得其实还有我们还有一点其实值得讲一讲，就是你的一个很有意思的爱好，就是去行走乡村。
哦，对，
你是这个假期刚刚去做了一次分享对吧？去
做了两次分享，
做了两次分享，
就是，都在澄海，都在你那边。
哦，都在澄海去分享了你去就是你行走乡村这么一个事情，
包括一些古建之类的一些调研经历吧，经验分享。
你可以介绍一下这个，因为我觉得这个我当时知道你这个爱好，我觉得挺新奇的，是怎么一回事呢？
因为我当时我选大学的时候，我选的就是因为我也刚才最开始有提到我是对地理感兴趣。我想选一个偏地理的一个专业，所以当时就是，而且我是读文科，高中是读文科，我就曲线救国嘛，我就选了一个，就想着就选一个城乡规划之类跟地理搭边，但是我就没想到我大学选进来之后，我就发现我这城乡规划跟我理解中的那种城乡规划不太一样。那它是有两种城乡规划，一种是归纳于那个地理学下面的，叫那个人文地理城乡规划，然后我现在学这种是归纳于建筑学下面的，是建筑学下面的二级学科。所以说我没想到我来大学之后需要读一些跟建筑相关，那我就所想的，我就那好吧，那我就去研究点跟建筑有关的。然后我也不知道为啥，我就跟又从乡土建筑做起，然后就开始做我们那边的老厨，就是那我们那边的老宅子的一些调研。所以就是开始就是有意无意开始走访这些老宅子，然后在走访过程中我就发现，就是因为我们那边提到那些宅子，就是提到那些古建筑，经常会提到的其实就是无非那几个，比如说潮州古城，还有就是一些国宝单位，可能就是你再深入了解一点的人可能会知道什么城西公祠啊、道运楼之类，但是实际上除了这些之外，就是在我们那边的乡村，就是除了那些城镇之外的一些农村之中，也存在一些保存的比较好或者说就比较有价值一些建筑，但是这些建筑是完全没有人记录，或者说记录的人就是知之甚少，知之甚少吧，可以这样说。所以说我就开启了一个这样走村的一个系列。哦，还有一点就是因为乡村也会存在一些就是改建者，因为我们现在乡村的风貌的破坏非常严重，就是可能你一个建筑再过几年它可能就因为什么原因重修，或者说就是塌了之类的。所以说就是我其实走访走村这个东西是一个比较抢救性的一个走访，就记录为主，就是把这些东西也记录下来。
你现在大概走过多少个村子？
在暑假之前有统计过，应该是走了五六十个吧，然后暑假可能再走二三十个，因为我这个暑假基本天天都出门跟朋友们之类的，所以说就是走了应该走反正走挺多村子，我也没有做一个详细的统计。
那你可以介绍一下你是怎么规划，比如说走去村里去扫村这么一个一个行程，包括你扫完之后你会拍照吗？
对，
你会记录吗？你扫完之后你会去做哪一些记录的工作呢？
我扫村的话，我因为我刚才说我是以那个古建筑为主，就是我肯定是走访那个村落的一些传统的一些民居、传统的一些街区之类的，那我就会肯定会先从地图上面找一些就是基地保存比较好，就是你一眼能看从卫星地图上面看得出它保存很多老宅子那些村子。而且另外一点就是你从地图上面看那些宅子格局，因为我们那边建筑明清时期它的格局这也是有一个很大区别，我主要找一些是一些比较早期建筑，因为我本身对这种东西也比较感兴趣，所以我就会找一些可能早期建筑格局保留比较多的村子。然后在走之前我就是先下载它的卫星图，然后再从卫星图上面就是规划一个路径。我走的大部分村子应该都是地毯式走村，我会选择就走那种 S 型之类的，一个街区一个街区逛，就是把那些建筑尽量的都给他拍一张证件照，就是把那梁家包括门面拍一下。
然后你扫完之后呢？
扫完之后我其实最开始的想法是走的每个村都做一张地图，但是后面实践的话又发现这种事情难度实在太大了，所以说我就是走完之后我可能就只是把图片做一些整理，做一个原始资料的积累，然后如果说这些建筑实在是价值很好很宝贵，我可能就会考虑把它单独 拎出来写篇文章之类的讲一下，或者说就是做一个呼吁之类，就是可能发在朋友圈啊、小红书之类，或者说发在公众号上面。
我刚想说就是你扫完之后都会发在朋友圈
啊？对对对，就这个是一个类似打卡，但是我发在朋友圈上面，因为朋友圈你只能发酒图，所以说我可能就是只是把一个风貌把它展示出来。而且我最开始想是 做一个家乡的一个旅游推广，说就是展示一下我们当地有多么悠久的历史文化之类的。所以说我会把它丢朋友圈。
我看你朋友圈小红书都发了挺多的，你小红书是不是还有一些因此而有一些粉丝？
对对对，会有400-500粉丝，但是还行还行。
哎，所以挺有意思，就是我也是接触你之后才知道说，像00后、05后，甚至可能还有更小的同学，他们会对你所感兴趣这些感兴趣，就这个爱好可能在很多人眼中觉得很小众，但其实我们其实在年轻人当中还是有相当一批人对这些东西感兴趣的。
对，
我是跟你接触才知道的，包括就是你会跟我说你认识谁谁谁，然后好像比你还小，然后他也在做扫村还是什么什么之类的。
我认识还有一个刚中考完的，
中考完的，
对，他现在读高一，就是我们暑假还在澄海做一个分享会。
哦，你跟他一块去做，
对，我跟他一起做了一个分享。
哎，那我还蛮好奇，比如说像你现在在做的事情，比如说你会画图，然后把它发在小红书，发在朋友圈。那像你现在可能用一种比较咱现在这个年纪的人比较流行的方式去讨论啊，或者去研究啊这个潮汕文化，你觉得有没有一些比较新的手段或方式？因为我看你这个小红书现在就是你也没有发别的，就是发这些东西，然后积累到5-6万粉丝，我就觉得还可能还是大家还是会有相当的一个新的社区吧，这种感觉。
其实我发这种东西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一个我个人会有点成就感，因为我发这些东西很多都是网上完全找不到资料的，就是你会一搜的关键词，比如说我当时发一个潮州民构系列，你一查潮州什么明代建筑，一跳出来全是我的文章，就是会有一种成就感，就是说我开拓了一个前人完全没有开拓的一个领域。包括当时潮州会馆，我也是后面就是发现我开拓走到一个完全没前人没有达触及一个领域，我才会继续走下去，因为我觉得这很有趣，很有成就感。
对，然后这个我可能还想跟你聊一点，就是我自己的感受，就是我开头跟你聊的，就是说至少我在我小时候，我会觉得潮汕文化这种东西它是在慢慢的在年轻人当中越来越有点怎么讲衰落的这么一个形象。因为我们大家都接触，包括我们现在经常讨论的嘛，大家潮汕话说的越来越差。
我也一样。
那比如说我爸那一辈，他们还能用潮汕话念课文，文读那些东西都行，我肯定不行，我只能日常沟通。然后我后来发现，哎，好像好多年纪比我小的弟弟妹妹，他们日常沟通都已经很成问题了，
就已经撤离普通话了。
对对对对对，就会我们会讨论这么一个事情嘛。反正至少的我自己小时候，我会觉得说，那像乡土文化这种东西，其实。感兴趣人其实比较少。你说对历史感兴趣有啊，世界历史，
对，
中国历史，然后像一些什么更你可以说更大视野的文化，可能还会有一批爱好者，但是对这么小的一些
微观的一个，
对，就举个例子啊，我小时候陪我爷爷奶奶看过潮剧，然后我也觉得它是一个应该值得去保护的一个文化瑰宝。但是我自己是不太有兴趣去研究它和看它的，就会有这么一个心态在。我觉得很多人都会就会这个心态在。但我这两年发现一个新的现象，就比如说传统的一些潮汕文化，它通过一种新的载体，它其实好像得到了复活。比如说咱今年这个潮风请到的几位文化的嘉宾，像潮汕话脱口秀，
遥远，
对对对对，像潮汕话脱口秀，
潮汕一些动画之类的，
对，然后包括潮汕话的歌曲。其实你看，我们以前想到潮汕话的歌曲嘛，口吻啊，什么
提炼这类菜
啊，就感觉就是已经有点遥远了。但是你会发现，哎，好像这几年，大家一些潮汕话的歌曲好像又至少在一定范围内得到了流传。就好像潮汕文化，它还在年轻群体当中会有一种以新的方式能够你可以说创造性的传承也好，或怎么样，继续下去。没有我之前。感知的那么悲观，就好像就一直下去，最后会没那种感觉。对，然后我不知道，就是说以你现在这个状态，你现在你的圈子当中也有很多都是00后啊、05后啊，然后大家都也在对潮汕话感兴趣的。那你觉得你这个圈子大家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来去研究或去学习这些东西？
这方面主要还是以兴趣为主，就是包括我身边很多做这方面的人，他们都是对这方面感兴趣才会有参与。包括我自己研究这种乡土文化或者乡土地理，也是因为我对地理感兴趣的，我刚好走到这个分岔口。比如说有人分岔口走去研究什么中国地理，我刚好就来到了潮汕这边，我就来研究这边的，我刚好对这边感兴趣，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兴趣为王。我现在主要可能跟同好之类的接触，主要可能就是一些群聊之类的，可以本身从群聊认识，还有就是可能从一些社交平台之类，比如小红书认识之后 跟他们加微信谁，然后把他们也拉到群聊，所以说就是达成一个 双向的一个循环。
你之前给我的感觉你线下是个 I 人
啊，
对，但是我后来发现你跟我，因为咱现在做超级青年嘛，然后想聊什么话题，然后想找什么话题，想找什么人，请什么样的就是同好来帮忙写一些文章，你会马上如数家珍跟我说我认识个谁谁谁，他会他对哪一方面很感兴趣。我发现我靠，你的社交圈好广啊。
哦，没有没有，是我只要跟同好可能会
对，你的同好社交圈很广，而且年龄跨度也很大。
嗯，
就是我还挺好奇，就是说兴趣这个事情它如何，这对于你做一个 I 人打开你的社交圈方面它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
我跟这些人认识的话，其实还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同好。然后就比如说在一个群聊里面刚好聊到一个相关话题，然后就可能聊得好，他就加微信，或者说他读了我文章，然后他刚好在群聊里面看到我露了一下头，然后他就来加我微信，然后就跟我就聊了起来，然后就慢慢的就积累。然后包括他们像一些年龄比较大，他其实平时也刷朋友圈，他也可能在朋友圈下面跟你评论之类的，你就可以在这下面跟他们唠嗑起来，唠嗑唠嗑着可能后面就说出个门，然后就可能就线下刚好碰面或者约见面之类的，慢慢的就是跟他们就建立起这种联系。
对，我看是今年还是什么时候，那个是潮州吗，开那个什么好像有点像学术会议之类的，还邀请你过去了是吗，还是反正我有个印象啊，有这么一个东西吗。
啊，今年年初是有参与到一个，就是但是一个很内部的，不是什么学术会议之类的。
哦，
就是我今年做两个分享会全在澄海。我今年跟澄海挺有缘的。
但是什么契机会请你去澄海分享，因为我印象我知道的那一个啊，
嗯，
好像在下面坐的听你分享的应该年纪都还比你大
啊。对。
所以这就是什么样的一个契机去有这两场分享。
你刚才提到这个，当时是主要是因为林伦伦教授，林伦伦教授我跟他也是很早就认识，因为当时做那个社刊的时候是有请他帮忙看一些，就是因为里面有关于语言类的文章，我就刚好就一次契机我就认识他，就加上微信。然后后面可能是他翻看了我文章或翻看了我朋友圈，觉得我这方面做的不错，他就让当时那个胡学长让他来，就是来联系我，然后让我来给就是他们，因为他们这个分享性质其实是给一个研学营做一个分享，就是给他们做一个指导这样子，就分享一下我在平时走乡野的一些经验之类的，就是讲一下平时怎么走村之类的。然后另外一个分享会其实是我朋友，就他有一些自己的见解，然后他就想做一个这样的一个分享，然后想的就是刚好把我们几个人凑在一起，然后就在那个在张林见那个陈野老师他的那个启奉成功词做了一个就是分享，做了一个分享会。当时我讲的内容也是跟建筑有关，但是我当时是跟一个那个就是我们现在所走古建筑圈子里面最年轻的一个刚中考完的一个小朋友一起做一个就是关于潮汕建筑怎么断代的一个分享。
就是说因为你现在才大二，
大三了，
大二，我靠，
已经大三了，
时间过得真快，
已经来北京两年多快三年，
你现在已经大三了。对，大三其实因为你们可能也会去争取读个研，所以就是你们其实现在等于说你关于未来进入社会还有一段时间嘛。
对，
那你有没有考虑过说比如说你未来你这个包括你这个想撕掉那些一直贴得更紧的潮汕文化这个标签，它会未来在你的生活当中乃至在职业当中起到什么样的一个作用嘛？因为我感觉啊，你以前跟我说潮汕文化它做一种可能以这个标签的职业，我可能只能想到就比如说学术研究的教授啊之类的，想不太到别的。那我现在好像感觉有更多的可能嘛，所以不知道你有没有去，我感觉问你这个问题是有点早啊，但不知道你有没有去考虑过思考过说你未来跟这个东西会你跟他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你跟潮汕文化在你的未来当中它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
首先的话，我将来职业肯定不一定是跟潮汕文化有那种强相关性的一个关联，但是我就是想以潮汕为根，因为潮汕是我出生的地方，也是我长大的地方，我就以潮汕为根，包括在各个领域，我就以潮汕为一个最基础的地方，我就从潮汕来看各个领域各个专业的一些东西，比如说建筑，我对潮汕建筑开始有了解，然后以此为契机，我就开始了解到全国的一些建筑，我就开始了解一些官式建筑的做法，以严格也是 我当时写那篇潮汕严格文章的话，我就是里面也会间接插入关于一个全国从那个秦朝，就是我国从秦到新中国建立以来的一个严格怎么变化，就这些行政机构怎么设立，我也会间接的一个提及。就是我觉得在研究潮汕的时候，你不能单纯的把这个视角放在潮汕，你也不可能说你研究潮汕你就只研究这个地方，你必须，因为我们潮汕是作为一个中央集权国家的一个部分，作为中国的一个部分，你就必须就是将一个大的历史背景再放在这个潮汕的这个地方来进行一个研究。所以我将来的打算就是，我肯定是潮汕我还会继续研究，但是我就是将潮汕的经验我可能会复刻到其他地方，甚至复刻到一个更广泛的领域。
我感觉你是把潮汕作为基点出发点。
对，
就是在写潮汕地区的那个建制严格的时候，它的行政区划怎么变化的时候，其实它的每一个变化基本上背后都有一个就全国的大调整。
对，全国大调整。
对，所以在全国大调整的整个潮汕是整个大调整当中的一个局部的反馈吧，很多时候是这样，
息息相关。
对对对，所以确实是这样。好，那我感觉今天其实也差不多，然后你看我们有没有哪些东西漏掉的。
那主要是总感
觉。最后给老唐征个婚啊。
这个不用这个不用。